哎呦，我们音乐团器材刚唱完，你们就忘记了，就没有那个感受啊，真是要命啊！我们要来谈谈快活度日的艺术。在过去几个月啊，几个月你知道吗？7个月，我们从年初到现在7个月，我们谈了。箴言谈了很多，我们今天要来，总算要来结束快活度日的艺术哈，不是要来结束快活度日哈，只是结束这个快活度日的艺术。我们希望是从今以后更加能够快活度日。阿门。哦，总算有声音了哈。箴言实在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种书哈，它教导我们很多关于生活上怎么样过活的一个有智慧的来过活的一个书卷。其中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家庭关系。谈到家庭关系，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看过一部卡通影片，叫做《疯狂原始人》的 Cruise。没有？啊，有，总算有人看过哈。这一部其实不错的，在家庭关系上面描述了很多。不错的一个真理哈，特别是做爸爸的哈，我希望我鼓励做爸爸去看一看这部片子。其中有一部哎，有一个片段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没有声音了。
Slow trip across country, days and nights with just each other. We'll tell stories, we'll laugh, we'll become closer as a family.
Get off, get off! If you're not ready to challenge her, then don't look her in the eye.
Did you keep your big giant arms on your side of the trail?
Turn this family around. Do you? Because I will turn this family around yeah. so fast.
Dad, I gotta go.
Come on, you can hold 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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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till no.
I'm not dying on an empty stomach.
We're all pretty tired.
We'll eat when we get there.
It's taken too long.
I'm grabbing a snack.
Don't do that. He will cut you. That's not food. He's a pet. My pet.
What's a pet?
An animal you don't eat.
We call those children.
Isn't this fun? We're taking our first trip together.
有多少人说我们家里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的？有没有？我们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小孩子哇尿尿到了没有？我肚子饿了啊，然后就常常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在我们家庭中，箴言谈到了我们如何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关系呢？今天就让我们以美好的家庭关系来结束这个快活度日的艺术。首先呢，关于箴言里面也提到了，我们家庭关系里面有一个配偶对配偶的关系，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会很快的谈过去，因为怎么样？因为在夫妻方面，一些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说性爱，在跟婚姻的关系里面，我在2周以前我已经有所琢磨了，是不是？有多少人记得了？哇，真要命哈！如果你上次没有来，或是你已经忘记的话，我拜托你们，我鼓励你们哈，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去下载，去听一听哈。我相信。或多或少对你们有一些帮助的哈，有一个弟兄一结束就说哦很有帮助的哈，来叫我去问他太太，我说你为什么要我问你太太，为什么不问你自己哈，对哈？箴言说实在的，在配偶对配偶的关系上面，不只只是谈到性爱而已，其实他还有一个美满关系上面必须要注意的一些提醒，比如说箴言2章16节、17节，他说什么？他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圣经描述这个女人是什么样？是淫妇，是不是？是外女，是不是？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她背叛了婚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从这2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对婚姻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首先呢，这意味着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奠基于盟约的关系。 是奠基于盟约的关系。十七节这边说什么？他说他忘了神的盟约。婚姻是奠基在一种约的关系上面。我们一谈到约是什么意思？一谈到约的话，什么叫约啊？什么叫约？契约。契约啥意思？契约意思呢，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同意吗？就是说，当我在这个合同上面签我上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承诺我许学顺绝对不会离开你陈秀煌，我会忠实的对待你。哎，这边请注意一下哈，这边意思不是说你需要一张纸来告诉你的另外一半，你证明你爱他。我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婚姻的盟约怎么样？不是口头下当下口出的一个爱的宣言，更是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承诺。我讲清楚了吗？不是目前一种爱的宣言的话，你都会讲，每个人都会讲，而是很重要，是在神面前对未来行为的一个承诺。当然，我相信，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有些人会说：“啊，那我过去失败了，我做错事情了，我感到内疚，我感到羞耻，我感到痛苦。”请你注意，圣经提醒我们这些东西，主要的信息、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挑起您的过去。你也许你的过去，你盟约已经被你打破，也许是你毁了约，你离了婚，你做错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向神承认你的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神已经原谅了我们了，是不是？而且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那么请你注意，不管怎么样，你也可以这样子。神已经原谅你了，神已经忘了，你也可以原谅你自己，忘了这件事情。圣经提醒我们这些事情，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纠缠在过去，而是让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往前迈进。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讲清楚了吗？好，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奠基于盟约的关系。另外呢，这里也告诉我们，婚姻不仅仅是奠基于盟约，婚姻也是什么呀？也是奠基于友谊的关系。婚姻是一种友谊的关系，你知道吗？啊，很重要的，这里说什么呀？他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这里的配偶，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可以翻译成合作伙伴。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把你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给你吗？你们怎么这么如果你坐在你配偶旁边的话，请你告诉他，你是我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赶快讲啊。南谷的，拜托，不要这样子，要一点活力，好不好？啊，第二什么，请你注意哦，配偶是配合成偶的意思。神设立配偶是要我们夫妻二人透过共同的努力来达到匹配的目的，彼此是最亲密的、最要好的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你有什么心事，请你不要跟我讲，跟你的配偶讲，好不好？把重要的事情跟你最要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讲，这是很重要的哈。这个请你注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婚姻还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婚姻不仅仅是奠基在友谊，不仅仅是奠基在盟约，婚姻也是奠基在激情的一种关系。其实这个上上礼拜已经讲清楚了，奠基在充满激情的关系。上次我提到箴言第五章第十九节讲得很清楚，他像可爱的母鹿，人所喜悦的母山羊，愿他的乳房时常使你满足，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恋慕。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吧？我上次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我上次提过这里的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恋慕里面这个恋慕意思是什么？完了，第一堂问了也没有人回答，第二堂问了也没有人回答。拜托你们今天回去的时候下载去听一听，这里意思是什么？恋慕什么意思？是如痴如醉。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愿你跟你的妻子，愿你跟你的丈夫的性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就让你有种什么就像喝醉酒的感觉。喝醉酒感觉什么？ 如痴如醉，飘飘欲仙。弟兄姊妹们，这节经文讲的是在婚姻里面，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好，这边讲的是婚姻里面那种性爱那种浪漫。弟兄姊妹们，我再加强调一遍，我上次已经讲，我再强调一遍，夫妻之间的性是非常圣洁非常好的，夫妻以外的性是非常肮脏的，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好不好？很重要的哦，弟兄姊妹们，在夫妻婚姻关系上面，配偶对配偶的关系上面，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来探讨的。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哦，你上次谈的那些婚姻讲座那个东西，应该要把它做成 CD 让给很多人看。有一个弟兄在旁边听到，他也参加过婚姻讲座，他说对我们婚姻帮助很大。弟兄姊妹们，我很少做这种事情，但是我鼓励你们，你来参加婚姻讲座，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在婚姻上面来丰富你的婚姻。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同行的话，好不好？你请你来跟我谈，我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再来一次一个婚姻讲座。好，我广告到此为止。好，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箴言在配偶对配偶的关系上面的一个提醒。箴言在美好的家庭关系上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什么？父母对孩子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大的挣扎。在传统的文化里面，教养孩童，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是要来控制他，不要一天到晚玩电动玩具了，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观念里面。可是我们到了这个社会，现在一个自由的西方文化里面，我们谈到他听到是什么？教养孩童是注意什么？是要让他肯定，要他爱，对，要他爱他，要他肯定他，这是在西方文化里面所强调的。弟兄姊妹们，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箴言里面实际上比这两个看法任何一方面更加的细致入微，不是停留在这里的。箴言说什么？箴言说为人父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箴言为人父母的目的是让你的孩子明智有智慧。弟兄姊妹们，做父母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一个目标，不是在于控制他们，不是在于肯定他们，不是只这样子而已，而是什么？让他们明智，让他们有智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智慧是教养孩子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孩子常常是不够聪明的，对不对？同意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孩子都很聪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想看，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回头看我一想，许学顺，你以前小时候，哇，真的很丢脸，你知道吗？我做了很多事情很愚蠢，说了很多话，现在都不好意思哦。我想脸都会红，有没有人有这种事情的？还不错，还不错，感谢赞美神，还有一些人实际活在身上了。你看看我们身边的孩子，当然了，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孩子都很聪明，但是，请你注意，再怎么聪明，他还是会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是不是？有没有？有嘞！我上次也讲过一个例子，一个笑话。芭比在他六岁的时候，以前还没有关系，现在不行了。他妈妈要去买菜，就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面。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爸爸妈妈把他留在家里，哦，很高兴。哎，他就说，哦，等他妈妈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来给他一个惊喜。他怎么做呢？电影看太多了，他决定要扮成一个绿色的巨人。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哦，绿色的巨人啊，很显然的，哦，一定很刺激哈，所以呢，怎么样呢？啊，这个主意就很好，想了就冲到地下室，拿出那罐绿色的油漆，脱下他所有的衣服，把自己从头到脚涂成绿色，然后很快的跑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面，钻进他的床下藏了起来，好不好？哎，不错嘞。等他妈妈回来哦，问题是什么？等着，不久了以后他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是被什么吵醒的？被他妈妈那个哐哐声音跟那个警察对话吵醒的。哦，原来是妈妈回到家里找不到他，哎，叫也叫不到，赶快报警。警察一来说，哦，这个时候一醒来被他妈妈吵醒了以后，哇，醒来，哎，时间到了，哎，赶快应该窜出来，然后跑到他们面前，吼吼吼，绿色巨人了。可是他要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动弹不得了，为什么？粘住了，油漆干了，便粘在地毯上面了。 哇，忽然就开始哭起来了。这个时候下面的警察，哎，大家安静，我听到有哭声音了。哦，没错，在楼上。哦，他们一冲就冲到楼上，然后房间里面。哦，声音是来自床底下的，把床一拉开，就看到一个光溜溜的绿色小巨人在那边。芭比看着他们，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很好玩哈。就是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迷愚蒙迷住孩童的心，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家孩子很聪明，再怎么聪明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很糗的事情，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就常常会做出一些荒谬的事情，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在这边提到了用管教的杖，我必须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落在这里面啊。管教，什么叫管教？是圣经里面箴言里面，特别箴言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个字眼。但是又怎么样？箴言里面这个管教在希伯来实际上意思是什么？是教练，是场上运动场上教练的那个教导，是指导跟纪律的一种结合。用现在的术语就是 coaching， 听过这个字眼吗？ coaching 教练、哦、就是确保孩子有纪律有智慧的来完成整个程式。也就是说，我们要教我们孩子有纪律的有智慧的来走完他的人生，最少他18岁以前交给我们这段时间。很有意思的，我必须说了，我们这些年轻人，长训长你要注意听，我们现在年轻人常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不听老人家的话，都不听一些长者的劝告，抛弃了很多父母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细节。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的。我们的孩子17岁的时候，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哦，我爸爸好棒好聪明哦，等到十几岁的时候，爸爸什么妈妈什么都不懂啊，真的什么都不懂啊。以前我儿子常一天到晚妈妈什么都不懂，我跟他讲说，你十几岁，你妈妈什么不懂？他以前是第三名大学毕业的呢，研究所毕业的呢，他什么都不懂，那你懂什么？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常会这样子讲啦，对吧？在弟兄姊妹们，很有意思的，有一些研究发现，让我们能够过纪律生活的，让我们能够根据价值体系来过活的一个真正的重要要素是什么？乃是在于你我的父母有一套价值体系，而且他们是根据这种价值体系来教育我们。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父母有一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一套有一致的价值体系，而且是他们按照那个体系来教训你、教练你的话，那么你就比较容易有那个能力来拥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哦，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他们一模一样，但是呢，你透过他们的榜样，你看到一个有原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样的教导下面所得到的一个启发，这个杖对我们来说又更麻烦。杖，当你听到杖什么意思？打，你看我就知道，你看很正常的嘛，一定是打的嘛。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要打，然后在这边不能打怎么办？躲在床底下打是吧？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是权威啊。原文的意思是权威，也就是说你要去执行权威，用教练，用那个权威来教练你的孩子，可以赶除他的笨，就是要让他们聪明。就是在那个关系上面，你是权威，但是权威不是打，权威是你能够了解你的孩子。读箴言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请问一下，箴言是什么文体？诗歌文体跟一般叙述文体不太一样的，你知道意思吗？你要解释的时候要搞清楚。如果你读箴言不明白这是诗歌文体的话，当你听到一个杖字，哦，你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马上，哦，这个就是要打屁股，就是要怎么样，要去惩罚。我必须说，在古时候的确这个字的意义有包括了体罚，但是如果你每一次看到这个字都一概而论，你都每一次都认为意味着惩罚的话，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再强调一遍，权威不是要你权威打，权威而是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吗？箴言里面有一个就在22章前面几节里面有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的，关于管教孩子，大家知道什么经文吗？箴言22章第6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怎么样不偏离。请注意到这里的话语，教养孩童带出一个结果，什么结果？是道，走他当行的道，要走他当行的道。请你注意，这是使他走当行的道，不是使他走许叉叉要走的道，不是要他走你要他走的道。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换一句话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要确保你依照适合你的孩子的天性的那个方法来教练他。我们中文有一句话非常棒的，很符合圣经的，叫做因材施教。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啊！其实我告诉你，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需要体罚？不是的，你知道吗？有些孩子你只要眼睛一睁一瞪，他就怎么样，他就乖下来了，就像许学顺一样，对，是吧？可是有些孩子需要的怎么样，不只是瞪一下而已，就像我爸爸开玩笑，他就需要怎么样，有其他的动作了，是不是？是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认为不管是谁普遍都需要，都要怎么样，都要行惩罚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权威。我讲清楚了吗？这就告诉我，你真的不明白真言。神让我们成为父母，主要的不是要让我们来控制孩子，而是要让我们来教练他们，要教他们，让他们有智慧，不要沉迷于愚顽。我讲清楚了吗？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管教是适合孩子的。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请问一下，你们家人如果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你们孩子是不是都一模一样？是不是都不一样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不一样的举一下手，你看到没有，很多人都举手，对不对？人不一样的，如果你每一个都要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会累死。很不一样，有的很乖，看一下就好了，有些的话，哎，你怎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很重要的，你要因材施教，你的要知道你的管教是适合孩子的。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已经口冒横飞了，我希望你能明白。也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很重要，不只是要管教，要管，而且怎么样，要能够了解到你真的了解你的孩子是什么，他的重点在哪，他强处在哪，他软处在哪，你要权威来带领他。神给你有这个权威，神把产业给你，就是要让你来帮助他啊。而且是不只管教育，而且你必须要有爱在里面。箴言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我儿啊，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第二节请你注意到，你的孩子需要知道无论如何你喜爱他们，特别是做爸爸的。我讲清楚了吗？怎么只有姐妹在点头啊，乔伟都不点头好，很重要，弟兄姊妹，请注意。好，好了，我不谈了哈。在箴言，在家庭关系上面，不只是谈到配偶跟配偶，不只是谈到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然后第四方面呢，有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就是孩子对父母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关系的话，就不是管理谁了哈。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哈。你刚刚讲的说我没有孩子，我不听了，请你注意这个，再注意听了哈。孩子对父母的关系啊。箴言跟所有的圣经经节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概念，很重要的概念，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很重要的，儿女对父母的态度是怎么样。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看这很重要的哦，这里说什么？我们不可以怎么样对我们母亲怎么样，不可以藐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孩子很容易去藐视我们，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记得，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要记得怎么样，不可藐视。什么叫不可藐视啊？不要轻看，什么意思？就是要尊敬。如果用圣经的话，要怎么样？要孝敬他。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不只是在箴言这边提到，整本的圣经处处可见。很重要的，即使在古早以前，比如说十诫，记不记得世界里面有没有提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说什么？当，大声一点，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请你注意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请你注意哈，这一句话是不是说你要佩服你的父母？这句话是不是说你要喜爱你的父母？这句话是不是说你要相信你的父母？都不敢讲话哦。这句话说什么？要孝敬你的父母。我为什么强调这些？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命令之所以这么重要，不是在于他所提到的，而是在这里没有提到的。什么意思？请你注意听，这里不是说你一定要认定你的父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当然我们如果这样子也很好啊，这里不是要求你做这种事情，这里没有说你必须佩服你的父母，甚至你喜欢你的父母。这里是说什么？你要尊敬，要孝敬你的父母。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去注意的话，有一半的家长是低于水平的。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特别想一想，请你注意一下哈，我们的父母，对不起哈，长辈们，如果冒犯之处，请你原谅我。我们的父母很可能没有我们的学识多，有很多方面可能不如我们，甚至我们当中可能有的父母不是做得很好，你知道吗？不是很让人佩服的，同意吗？是不是？当然我必须说，我们很多当中，我们很多人父母不错的，很让我们引以为傲，但是请你原谅我说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仍然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仍然或多或少有可以挑剔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一节很重要的原因。弟兄姊妹们，圣经在我们如何过活上面给我们非常实际非常真实的提醒。因为请你注意听，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总是佩服你的父母，你可能不会总是喜欢他们，你甚至会讨厌他们，但是你总是可以孝敬尊敬他们。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不好？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的父母可能真的不是你好，不像你那样子，我们的父母可能真的做得不是很好，我们的父母甚至让我们讨厌，但是你总是可以尊敬孝敬他们。我们只讲实际一点好了，好不好？怎么一个方法，怎么一个孝敬我们的父母？我看一下，在东部有一个牧师 Tim Keller， 他描述有一些很实际的方法。第一个，他提醒我们要有所表示，在你的家庭里面找一些合适的方法来表示你孝敬。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在你们家里面可能有些方法可以做哦，那有些动作可以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你尊敬他们、孝敬他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可不可以让他们中国人传统里面给他们做所谓的大位，好不好？让他们坐得舒服一点，好不好？是不是？家庭度假的时候，不要把孩子做爸爸妈妈，你帮我们看孩子，我们去度假，可不可以？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去度假，好不好？观念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想一些办法让他们感受到怎么样？感受到你的尊敬啊！把他带出去，让他们觉得好像只是来这边什么仆人一样，搬迁移照顾你们的孩子，你们出去度假甜蜜都不顾我们。好，或者是怎么样？讲话的时候让他们先讲完，好不好？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年纪大的话，讲话的话讲了半天不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这些小辈的话有时候就不要讲了啦，不要讲，我知道你讲什么了，你知道，你知道吗？不用 不急了，让他们讲完好不好？尊敬他们一下可不可以？不要算了，去找你，这个不是一贯的，你找你方法，你父母绝对可以感受到你尊敬他们、孝敬他们的方式，好，好不好？要有所表示。弟兄姊妹，我要强调一遍，我现在年纪大一点了，开始发现一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得到的尊敬是越来越少的。哎呦，你看那些长辈们都点头，我告诉这是事实，我告诉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我们以前得到的就肯定，我们以前我们跟子文一天到晚巴结他才常常肯定我，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不肯定我们以前那些好朋友嘛，哎呀，一个一个凋零了，你知道意思吗？那么我们的肯定就开始怎么样，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为什么孩子需要尊敬父母的很重要的原因。怎么做？很简单的啊，跟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写个信，对， 写个电子邮件，如果再难一点的话，来个视频好不好 ？Skype 可以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最近很好啊，怎么样？听说高雄有个气爆，你们都还好吧？听说那个昆山也有个气爆，你们还好吧？哎，关心他们一下啊，寄个信，打个电话。我告诉你，这就是很重要的，就在这表示你的尊敬、孝敬你的父母亲，好不好？弟兄姊妹，想一想，想一想，以前你小时候是谁照顾你的？是谁喂你的？是谁帮你洗澡的？现在年纪大了，现在时间换了，对哈？可不可以换一下啊？换一下，照顾他们，轮到你来照顾他们一下，轮到你来喂养他们一下。甚至帮他们洗澡一下，可不可以？很重要的地方怎么样？这是生活的一部分，请你注意想一想哈、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遭受巨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对不对？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记不记得？啊，要死的时候已经痛苦要昏了，有一句话是看着他年纪老迈的母亲玛利亚。看着他，看着那个要没有离弃他的那个使徒约翰，然后对着使徒约翰说什么？照顾我的妈妈，记不记得？照顾我的妈妈。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就在为我们众人的罪被钉死之际，遭受那么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记住要来孝敬他的母亲。你也可以。第二个，要肯定他们，不要低估他们在你身上的成果，你知道吗？你的父母有很大的需求，很迫切的需要去知道，去感受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某种正面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贡献。我不晓得各位了，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出去，我妈妈几岁了，带着我出去，然后看到他朋友，他说啊，这是我儿子的哈斯娜娜，他从美国回来了。哎呦，你知道吗？他谈到我的时候怎么样？笑得不得了，你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们，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他们的成就。你方面，比如说爸爸妈妈，你知道吗？哦，我从你身上得到这个东西，学到这个东西。哎呀，我让你知道，你真的是帮助我很大。哎呀，你告诉你爸爸妈妈，你知道吗？哎呀，我会这种，哎，从你学的，哎，你真好。哎呀，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多说一些肯定的话。不会让你少一块肉的啦，好不好？会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他在你身上没有白发的啦， 白花的啦哈。第三个，鼓励改变，要鼓励父母要改变，不要对他们有成见，就是这样子，永远不会变。哎呀，爸爸妈妈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你这样子没是不是尊敬啊？不是的，你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动态的人，不只是一块面板，不是一成不变的，很重要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要原谅他们。要原谅他们，为什么？因为什么？我必须提醒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这里每一个人，不是只有这里，外面的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是完美的。阿们，都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们都会做错事情，我们都需要得到饶恕。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对有一些人当中的人，有些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点，因为他们的父母过去深深的伤害了他们，这是实际的。但是请你注意，神希望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不是要你去掩饰他，神也不是要我们去否认我们的伤痛，神更没有要我们去压制他，神不希望我们去装假，神希望我们去面对他。如果你不去面对，如果你不去解决你跟你父母之间的这纠结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的，一不小心你会把你对父母的怨恨转移到谁身上？转移发泄在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们教会的长老身上。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虔诚的尝试跟我们的父母有某种上程度上面的和解。我告诉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踏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不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跟你的父母谈，也许他已经离开了，已经过世了，也许他们已经没有那个意识了，也许他们说他就是不敢不想跟你谈， 那么你真的要面对这些问题，你可能找教会的一些属灵的姐妹弟兄姊妹们分享你的痛苦，你一起跟神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从这个痛苦里面跳出来。神会将咒诅变为祝福，因为如果你不原谅你的父母，因为如果你不解决这问题的话，你仍然拥抱这个愤怒来对待他们，其实我告诉你，其实你仍然让他们在挟持你，你仍然在控制你。我告诉你，你痛苦的是你自己。我不讲清楚了没有？好，然后也许的最后一个孝敬父母最重要的方式，第五点是要剪断期待。什么意思？你要活出不受制于他们，这是孝敬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弟兄姊妹们啊，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父母，你有一个可能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因为他们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一直要赢得他们的认可。你总是在想说，爸爸妈妈会怎么想？我真希望他们同意我这样做。如果你有一个相反的，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父母，那么你最大的诱惑是，你会花尽你余下的时间来憎恶这些他们没有表述你的认可的事实。不管哪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你要认可。你要寻求你的很好的父母，或者是任何你的那些父母，不管哪一个，你都落在这里面，你都没有办法成长。弟兄姊妹，要当你到一个地步，你能够让你的父母成为你的朋友，就是一个最伟大的转变。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要小心，也请问提醒我们自己一下，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挟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更重要的，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当作他们的朋友。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弟兄姊妹们，让儿女长大能够离巢建立自己的家室，这是为人父母真正的目标。如果你的孩子结婚的话，感谢赞美神，踢出去啊，不要留在家里面烦了哈。我告诉你，家里面如果有两个女人在一起很麻烦的哈。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出去了，不要来不要来嘛，很重要的，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儿子长大了就让好，感谢赞美神，千万不要，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现在有一个字叫什么啃老族，靠巴族，请你不要当这些事情，独立，圣经讲得很清楚，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很重要的，请你注意真正的目标。我的父母要让我们孩子能够有智慧过活，做父母的要让我们孩子能够长大成人，这是真正重要的。好，所以你看到吗，箴言里面在配偶跟配偶关系上面，父母对孩子关系上面，孩子对父母的关系上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虽然我们很快，讲完这些东西了，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从里面有一些，对我们有一些触动，对吧？可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处理？哎，举弟兄啊，你这是不是又告诉我们要努力去尝试啊，去做了一个信息呢？啊，当然不是。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在这个系列里面每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各位一个出路在哪里，对不对？答案总是在哪里？总是要回到神这边，总是要回到耶稣基督这边。我们如何来爱我们的配偶？配偶跟配偶，我们如何爱我们配偶？记不记得？我们怎么爱我们配偶？想到这个样子，我就爱不出来，那怎么爱？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正如基督爱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爱你，爱到那个极致，那个配偶之爱，那个宇宙创造者爱你到一个地步，甚至胜过任何世界上任何很棒很棒的丈夫或很棒很棒的妻子所能给你的爱的话，弟兄姊妹，这会不会释放你？会的。那么你就能够无拘无束的、不受瑕疵的去爱你的配偶。如果你要得到，如果你要得你把得到你配偶的爱成为当做你主要的目标的话，如果你要追寻你太太或你先生对你的爱是你宇宙中心的话，你得到的是什么？你会得到失望。同意吗？因为你就会被这个目标所缠住，你就会不断的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完美，他们今天可能很喜欢你，明天可能怎样就不太喜欢你了，所以你的心就挂在那边， 那么你就会担心，你就会唠叨，哎，你就会去控制。那么你这一做的时候，对方感受舒服不舒服？你都不讲话。如果你的先生一天到晚跟你唠唠叨叨，你会喜欢吗？如果你的太太一天到晚跟你唠唠叨叨控制你，你会喜欢吗？会到时候一个造成一个什么结果？你会发现你的配偶越来越远离你，会渐行渐远，得到一个反效果。但是我们反方面，如果你对神的爱好很清楚，你最深处的爱的需要是从神那边得到满足。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爱你，就像一个新郎爱他新娘一样的，哎呀，在蜜月期那个爱好，那么你会越体会越多越深，你就会能够触动，你就能够知道，哦，真的很好，你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你。那么你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毫无难阻的爱你的配偶，你就不会恋慕要赢得他们的爱。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会让你怎么样？会让你轻松，会让你有自信。当你有这样一个的话，有自信，你知道不管怎么样，陈秀王还是爱我的啊！我自然就不管我怎么样烂，怎么样超高，他怎么样爱我的话，当你有这样一自信的时候，你活出来了，就不会想尽办法要去控制他，想尽办法去唠里唠叨。那么你这样一个表现，对他来说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得到一个效果是什么？你得到带出来的吗？你会发现陈秀王觉得许学顺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有吸引力，你知道意思吗？这是带出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你要这样子做。然后你如何不再怨恨对你的父母或你的孩子，而来尊敬他们呢？箴言刚才提到，箴言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弟兄姊妹们，十二节这边有一个重点：父神喜爱你，父神喜爱你。父神喜爱你，父神喜爱你，同意吗？喜爱你，你有来自天父那个终极的爱情，那个终极的喜爱。就是我很多人都不了解，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皮夹子里面有你配偶的照片，有你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的照片的？举下手。很多哈，我们都有照片哈。请问一下哈，你叫我请你把它拿出来，跟你旁边的人分享。来谈谈这个照片，你喜欢不喜欢？你会很喜欢，对不对？你会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你看，你看曼萍，哎，这是她十八岁的照片。你看，哎，现在讲几岁了？哦，你看还是一样跟以前漂亮。你看啊，我们都会谈我们的哦，我们的孙子怎么样？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哦，我们会谈的津津乐道，叫你停止还停不下来，对不对？是不是？是，你看，龙生就讲啊，女儿哦，你看啊，孙女，你看啊，有时候还把她提包放那个照片在里面。哎，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有开车嘛的哈，我们都有驾驶执照，对不对哈？请你把你驾驶执照，你那个照片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笑？为什么笑？不想？为什么不想？好奇怪哦，那个 DMV 那个公路管理局那个照片那个照相机哦，真的很烂，你知道吗？每次帮我们照的都是怎么样，奇丑无比。哎呀，对你们都很惊艳的，哎，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分享第一组照片的时候高津津乐道谈得要命，要我们分享我们自己照片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觉得 DMV 照出来照片就是那么烂，就是那么丑，就把我的缺点全部都显示出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往往看自己就像看驾驶执照的照片，我们充满了放大的缺陷。问题更大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认定神也是这样看我们的。实际上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听，神看你就像你在看第一组照片一样。我讲清楚了吗？哎呀，他可以谈论不得了。哎呀，哎呀，子文，你看这个，哎呀，这个，你看爱主，你看，哎呀，听到，哎呀，这么好，这么好，哎呀，哎呀，爱主，哎呀，哎呀，影视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你。我们的孩，我们的，哎呀，那个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描述我们就像第一组照片，绝对不是第二组照片。神就像一个，甚至超过一个父亲爱他儿女一样的爱你，弟兄姊妹们，你是神所喜爱的儿女。阿们。你们怎么？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神所喜爱的儿女。 赶快嘛！哎呀，你们，哎，你们，我已经口沫横飞，我已经汗流浃背了，你们还是没有起来啊，真要命！弟兄姊妹们，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告诉你，他们是不是爱你，你仍然可以毫无难处的爱你的父母，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确信，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这边提醒的是什么？回到神的怀里面，回到那终极配偶之爱。你记不记得刚我们音乐团去唱的诗歌里面最后一首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我们要回到什么样？你们刚刚唱的，要回到神的嘛爱的拥抱，是不是？然后怎么样？那是我们一生最珍贵的宝贝，是吧？至宝。对，你有没有这种确信？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举动？你不是唱唱而已哦，你要怎么样？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回到神爱的拥抱里面，回到神那里面，因为他真的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弟兄姊妹，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不管你的配偶是不是爱你，你仍然可以毫无惧怕的爱他；不管你的孩子听不听话、合不合你意、孝不孝敬你，你仍然可以爱你的孩子；不管你的父母尊敬不尊敬你、看重不看重你，你仍然可以孝敬、可以爱他们。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活在爱的怀抱里面，因为他是你一生的至宝。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过去这几个月借着箴言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日子。我们谢谢你，因着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到你面前称为我们大巴父。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你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那个王，跟我们有关系的王，而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我们所学习的这些东西应用到我们的家庭关系上面，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就像你爱我们一样能够去爱别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特别将我们的家庭关系仰望在主手里面，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因为我们真的真的需要你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真的需要你给我们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给我们更多的爱，给我们更多的耐心，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以至于我们的家庭能够真的活出不一样。天父，谢谢你，再度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之道，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潇洒，活出自由，活出不同，让我们活在你里面得着喜乐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民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我们首先要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还是有没有很久